撒迦利亚书是被掳归回之后的一位先知，而他的经文一共有14章，可以说是小先知书当中最长的一个书卷。他的历史背景跟哈该书是同一个时期。撒迦利亚呢，他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旧约圣经当中，至少我们知道的有27个人都是叫这个名字。而这一卷书撒迦利亚，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那么义多呢，在尼希米记12章有提到他，他是在所罗巴伯与约书亚所带领归回的第一批百姓，所列名的犹大的祭司之一。可见的撒迦利亚，他也是祭司家族当中的一员。而上帝呼召他，不是在圣殿当中做祭司，而是劝勉百姓参与神圣殿的重建。他的蒙召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是比哈该晚了2个月。以斯拉记第5章记载了他们如何一起同心同工来呼吁当代的百姓重建圣殿。整个撒迦利亚书的14章的信息当中分成了3大部分。第一大段落是1-6章的意象，第二大段落是7-8章的一篇信息，是针对撒迦利亚的当代。第三大段落是9-14章的第二篇信息，是描述未来的应许，其中包含审判，也包含预言。所以这卷书，它跟哈该非常的不一样，它非常丰富的文体，被新约圣经一共引用了71次之多，而其中31次是出现在启示录，27次是在福音书。这些经文指向了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首先来看1-6章的这8大意象。撒迦利亚用意象的方式，可以说他是小先知书当中的意象先知。在这些的意象当中呢，有非常多象征性的记号，都要来表明上帝如何介入历史，统管世界。所以这样子的写作的笔法，也就是在监约时期启示文学非常显著的笔锋。这些象征性的记号，我们必须根据经文的上下文来解读它。有时先知自己也不了解，还有天使为他来解释。第一个意象是马的意象。先知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近东地区，马都是用来打仗的。番石榴是一种园艺栽培的作物，它不会有野生的，所以似乎让我们看见是战争止息了。这些马都停下来了，在番石榴树中间。有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所以我们了解，是当以色列神的选民服了罪的刑罚，战争止息了，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经历战乱70年之后，神再次施怜悯，耶和华用美善的安慰话安慰这些百姓，宣告说，我为耶路撒冷喜安，心里极其火热。这是上帝出于他的热心，他开始来保护他的百姓，他再次眷顾耶路撒冷，再次以他的话语来安慰。所以用马的意象让人看见他们不再会被掳掠了，在归回安息之地，归回神同在的居所，他们被神保护着。第二个意象，从1章18节到21节，这是四角与四个匠人的意象。神曾经兴起四角，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神又兴起四个匠人，来打断前面这四个角。所以从这个意象当中提到，犹大的仇敌也被灭亡了，以至于呼应了前面一个意象提到，这个地是归于安息平静。下来第三个意象， 在二章的一到十三节，这个准神的意象当中，准神量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再次被重建，必在有人居住。而上帝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可以看见，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的百姓，再次被领归回，神亲自成为他的保护，神再次拣选耶路撒冷，以至于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百姓的被掳归回，使全地都要认识耶和华神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第四个意象在第三章，这是一个大祭司的意象，会看见当时的领袖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面前，特别的是有他的对头，也就是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控告他。可是耶和华却向撒旦说，撒旦，耶和华责备你。可以看见，虽然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神说，我使你脱离污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戴上洁净的冠冕。从这个大祭司的意象当中看见，以约书亚为代表，被掳归回的百姓得着洁净，重新成为神祭司的国度。第五个意象在第四章，这是一个金灯台的意象，这是一个圣所、会幕或是圣殿当中所用的金灯台。前一个意象是指向大祭司约书亚，这个意象是指向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个意象至终会讲述这个弥赛亚式的君王耶稣基督，他如何又是君尊的祭司，他如何又是大卫的子孙。这是两个受膏者在两职之间筹定了和平。接下来在第五章的一到四节，是一个飞行的书卷，这个书卷发出行在遍地上，神所立的约当中咒诅的话除灭了这些犯罪的人。第七个意象从第五章的五节到十一节，这是一个凉气的意象，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在凉气中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的角色，天使说这就是罪恶。又有两个妇人出来，然后有翅膀飞得甚快，将凉气带走，悬在天地中间，要飞往示拿地，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让我们看见犯罪的人、触犯神律法的人受咒诅，而罪恶要服了他的审判。跟前面呼应啊，神的百姓归回，他们也服了刑罚，以至于这个地归为安息平静。第八个意象第六章一到八节，是四车的意象，跟前面马的意象很类似。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套着不同颜色的马，这是从普天下主面前出来的。这些马我们知道是指着征战，征战完毕，上帝按他的计划对待周围的列国，安慰了神的心。最后从第六章的九到十五节，是一个意象的高潮。被掳的人中，神将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我们知道这两职就是祭司与君王，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让我们看见上帝如何要透过这一小群被掳归回的选民，万军之耶和华如何在他的国度当中掌权，在一个敬拜的圣殿当中指向我们的主，他是那位弥赛亚的君王，他又是祭司，他又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整个的八个意象怎么样给当代的百姓带来了安慰，让他们真实的看见 重建的圣殿，所恢复的敬拜，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国度当中，它的意义与价值。紧接着第七、第八章是信息，从一个问题开始。当时已经是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四日，有伯特利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们历年以来在五月中禁食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我们知道是因为纪念耶路撒冷陷落日，他们在被掳的岁月当中总是在五月间禁食哭泣斋戒，问说现在已经归回了还要这么做吗？神透过先知提醒说，在这七十年当中，你们的禁食悲哀是向神禁食吗？神责备他们说，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所以神提醒他们，你们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以心里谋害弟兄。可是在被掳归回这一段期间，他们仍然是他们的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也不听先知所有的劝勉，所以上帝透过先知责备百姓，他们仍然在遵行神的话语当中，是外在遵行，可是心里面暗地里对待自己的弟兄，却是仍然以强暴相待，不讨上帝的喜悦。在责备的当下，话锋一转，在第八章，上帝自己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神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我们可以看见这一群百姓就算被掳了，他们仍然没有彻底的除去生命当中的罪，而神却说我自己要亲自来成就，我要使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这些百姓，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劝勉他们要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的日子的先知所说的话，提醒他们说，你们要强壮，过去怎么样神定义降祸，现在神要定义施恩，所以神说，你们不要惧怕。个人应当怎么做呢？先知劝勉说，个人与邻舍要说话诚实，在城门口要按治理判断，以至于过去这些禁食的日子要成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他们这样子的转变以至于大有影响力。经文说，必有列邦强国的民来寻求恳求耶和华的恩。经文当中非常生动的描述，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在这个信息当中，从百姓的求问到先知的责备，一直到上帝所应许要带来的复兴，从与神关系的恢复到与人关系的恢复，这是上帝亲自要做成的。从第九章开始进入了第二篇的信息，又提到了列国受审，有当代的大马色、哈马、推罗、西顿等等以色列的邻国，提到说上帝说，我要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神说我亲眼看顾我的家，同时神也应许说我要加倍的赐福。这许多的祝福并不是人所配得的，可是上帝却要亲自做成。对被掳归回的百姓而言，他们其实没有任何征战以及可倚靠的权势，而上帝说我要亲眼看顾我的家。之后在第九章的九到十七节，你可以看到上帝如何应许要加倍祝福他。那个关键就是提到，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们知道这是后来主耶稣基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就是撒加利亚所描述的这一段的经文。 神所要带来的祝福，关键人物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受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以至于他所立约的血再次将百姓当中被掳而囚的人释放出来。这是上帝必加倍赐福的关键点，而上帝要亲自看他的民如同群羊，神要亲自拯救他们。这是上帝的恩慈，上帝立约的恩典，透过耶稣基督来加倍祝福给他的百姓。我们当然知道，不是只有选民而已，神用一样的赦免的恩典对待每一个转向他、归向他的所有求告他的外邦人。而在最后的信息的高潮，神亲自要坚固他所拯救的约瑟家、犹大家，神再次给他们开一个洗罪的泉源，解除他们的罪孽。而过去这些无用的仆人、无用的牧人、这些不合神心的君王，神要亲自剪除，最终由耶稣基督成为神所兴起的那个牧人。之后从12章到第14章是描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临以及国度被建立的预言。所以这一段经文有非常丰富的应许，让人看到人要如何的从围困中被神拯救。被掳归回只不过是神在历史当中一次拯救的作为，而最终从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是一个人彻底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上帝救赎的行动。在第12章开始提到，神要将施恩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至于他们必仰望我，也就是他们所扎的。所以虽然耶稣基督是被犹太人钉十字架，而以色列人终究能够全家得救，这是神自己所应许的。神所开的泉源让他们所经过熬炼之后，至终能够来求告神，再次恢复成为神的子民。而主耶稣基督的再临，经文当中非常独特的描述，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面前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个经文真是让我们非常熟悉，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提到主二次再临地上，这所有的经文都指向耶稣基督，不只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更是描述到他如何成为一个得胜荣耀的君王，来进入人类的历史，在万民面前掌权，接受人的敬拜。最后的经文会提到，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在我们的圣经当中都是把它印的加大字形，这个字句原本是写在大祭司分别为圣公职的冕牌上，这个时候是刻在马的铃铛上。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马是不洁净的，并不能用来献祭。用这个象征性的描述让我们了解，不再有征战，连征战所用的马匹都被分别为圣，是归属于神的。所以这一个书卷一开始的意象有马，最后的结尾也是用马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不再是这些征战的画面，而是在整个平安的上帝掌权的画面当中，神的荣耀的敬拜，他荣耀的同在再一次恢复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真的知道你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在以色列选民失败的历史里面看见你却从来不失败，即便归回的百姓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彻底的悔改，主啊，但是你的心意却从来都没有打折扣，你100%的应许我们，你也100%的做成。我们向你来仰望，直到你在我们的当中的心意得着满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